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圣神，你是我们心灵的嘉宾，我们呼求你，我们恳切地祈求你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把我们引向真理。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兄弟姐妹们，在这几年的服务当中啊，会发现很多神团体的一些他们的运作以及他们服务的方式有很多跟我们教会的传统不太相符的地方。我们总结了经常遇到的几点，特别的拿出这一节课的时间来为大家来澄清一下。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我们去看就是这个对心灵医治的这个认识就是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医治的本质啊，医治的意义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服务过程里面，真的很多人对这个心灵医治啊或者身体医治啊，他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认识，常常就是说引起某些误解来就是容易让人造成对这个神恩医治甚至神恩复兴运动产生一种反感所以很有必要就是做一些澄清那么就是我们首先看就是这个医治它不是会说舌音或会说异语的时候才可以做医治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那个舌音祈祷怎么样，它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发自神魂里面的一种祈祷它是祈祷的一种方式，它不是所有祈祷。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医治的时候不一定念舌音，我们就是用这个理智性的这个编的祷词去为人做服务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样，效果一样好。所以说我们不要是说有舌音了我们才可以为人做这样的服务。你就是没有参加过神运动，你从来没有领受什么所谓的知识的言语图像的恩典，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神恩，但是你经过这个培育之后你把这个人的创伤你放在天主面前的时候，你为别人做理智性的祈祷，那个医治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不会舍心，我们又没有神，你干什么让我们去参与这个医治祈祷，不要这样去理解其实我们在医治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不念神音我就停下来，我就是用理智性的祈祷帮助他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这个求祷者本身他不会祈祷，他不会祈祷他又没有这个舌音，对不对？然后你作为一个带道者，你就怎么样，就带领这个求得者这个人，帮助他念祷词，帮助他就是针对他的那个创伤，他需要求什么样的恩宠，你带着他去念，然后发现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视域就是说不是有这种舌音了你才可以为做别人做这样的服务，而这做这样的服务这个本身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来自教会的传统，本来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现在呢就是说我没有舌音了，所以我就不为别人做这样的服务，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解啊，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大家都去参与这样的一直祈祷。
是我
这是一方面。
我遇到过一个姐妹哈，她每天早晨去堂里面拜圣体，每天去，特别的热心。其中有个老太太呢，就发现这个姐妹特别热心，就祈祷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呀，妹妹呀，我看你每天来拜圣体哈，你给我祈祷吧，你看我的腿特别疼不舒服，然后我来堂里面可费劲了。姐妹说行，没有问题，我可以为你祈祷。但是老太太呢有点什么不依不饶，就是你现在要为我祈祷哈，好像说你现在就得为我副手祈祷哈，做一直祈祷。这个姐妹呢迟疑了一下，然后她也是出于爱心吧，然后说行，我给你祈祷。后来呢就给她做了一段祈祷，哎，结果第二天她又来拜圣体，结束之后老太太跟我说呀，谢谢你啊妹妹，我的腿好了，不疼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她又带了另外一个老太太去找这个姐妹去做医治。那姐妹就觉得很苦恼，她说我也不参加神祈祷，我也没有医治的能力，那他们总是来找我，这可怎么办呢？这就像神父刚才讲的啊，就是说不一定我们非得会异语啊，我们非得是神团体的一员才可以为别人做医治啊。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传导一个错误的信息，有的人就说你没有灵受神音，你没有异语，你就不能给别人祈祷，也有传递
有这样说的，对，
这样说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其实作为代祷者，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代祷者，是不是？
对。
就是你看在马尔谷福音这个16章上面就提到了，说信的人必有奇迹伴随他们，啊，因我的名驱逐魔鬼了，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事实上呢，医治的效果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对天主的信赖，它不是祈祷的方式，而什么？而是你对天主的信赖，啊，是信赖天主的爱。我记得还没讲过，有一个神父，他也不参加神人祈祷，但是人家信德特别大，就是有信心。那有好多人也找神父去，你给他做医治吧，说，哎，神父去了也不说，因为他不参加神人祈祷，但是他有信心。然后说，不管你有什么病啊，或者你有什么痛苦了，你跟他说，说完之后，神父说坐那儿，坐那儿干嘛？神父说，我给你读圣经，拿过圣经读一段，回去吧，你好了。
啊，
你听话回去了就好了，是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信心，是吧？并不是神父不说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样？给你做了一个祈祷，不是。就给你读点圣经，圣言一致的，是吧？听完了，回去吧，好了，他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医治的这个核心在什么？在于我们对天主的信赖，我们与天主的一份关系，而不是祈祷的方式。当然，异语祈祷呢，它是一种神祈祷中运作的一种方式，是吧？啊，常用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不是必要的，不是必须的。
申老师提到这儿哈，我遇到一个神父，他可有意思了。他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就比方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一般他内心里面压抑了很多情绪，或者遇到很大的痛苦了，你给他讲道理吧，又觉得这些语言太苍白了，你要是不给他讲吧，又觉得没有办法帮他，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带着他唱歌，来咱唱首歌哈，也可能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去选择一首哈，也可能是他事前的内心里面做个祈祷，反正在他每一次就是带着人家唱歌的时候，就我两次我都发现啊，然后当他带着人唱歌的时候，这个人就获得释放了，唱着唱着就开哭了，然后哭过之后呢，就心里面压抑的这些委屈呀、啊、痛苦啊、压力呀、啊，就一下子获得了一种释放。
嗯，
这是一种神恩啊。
就是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一个修女，跟两个修女一起去服务，然后在期间有一次做医治祈祷。一直祈祷，我就说修女你也参加吧。他说修女说我不行，我没点这恩典，是吧？我不会。我说你本身修女你就是天主特别拣选的，说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你就跟他回来信心祈祷就行了。他说行不行啊？我说行啊，你就去吧，是吧？结果呢，他说后来他分享这个经验啊，然后本来祈祷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别人副手。然后他呢，他也祈祷，他说耶稣啊，我不能给他们复手，我没这种恩典，我也没这能力，是吧？我也不懂，他就这样说，哎，说着说着，他就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就拽他那个手，他这什么意思呀？结果呢，就是他随着那个动力，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到一个教会跟他就给他复手，一复手就一种能力就从他手上就明显的就过去了，哎，这个教友一下子就哭了，就释放了，他说耶，我也行啊，这不。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
对。
另外就是我们去看，就是不要追求奇迹与感受啊。我们讲的这一方面可能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你信的人啊，那圣经说，耶稣说，信的人必有奇迹伴随着他们。但是，你信，但是你发现没有奇迹。好，你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看，啊，他没有信，他没有信的，他的信心不够，所以天主不医治他。
嗯，
会有这样的论道。
嗯，对。
那我们去看啊，就是圣经里面确实耶稣讲过，就是说信的人必有奇迹伴随着他们，啊，但是我们要全面的去看问题，就是说你不被医治的时候，不一定是没有信心，啊，所以那不能画等号啊，
嗯嗯，
就是你没有信心肯定不被医治，啊，
嗯，
但是你有了信心之后呢？也不一定被医治，
嗯，
好，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你比如说，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老教友，他生病了，对不对？你去为他做医治了，然后呢，他没有好，然后那个代祷者就说：“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
嗯，
那你让这个老教友有什么感受？他就感觉到非常委屈，非常冤枉。因为他信耶稣都信了一辈子了，很虔敬，对不对？他没有好，就是没有好。他没有好，可能有天主更高的旨意在。你要去寻找天主更高的旨意，而不是说要去寻找这个奇迹把你医治好。
对。
那可能天主更高的旨意是说，你要老老实实的、虔诚的背负十字架，跟随我。在这种苦难中，在这种痛苦中，奉献你的痛苦去救别人的灵魂，那可能是天主对他的一个这样的邀请。
对，
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好，就是他没有信心，而就是因为他没有好，所以可能天主怎么样，更在乎他，更爱他，所以给他新的使命，就是让他借着这种受苦为别人多补赎。让他借着这种痛苦为别人的得救去祈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老教友他其实比那些获得医治的那些人可能扮演的那个使命更重要。
对
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追求奇迹啊，不要认为说有奇迹了就一定好啊，那不是这样的。可是这个老教友他没有奇迹，但是天主更高的旨意、更宽阔的计划怎么样，在他身上施展开来了。你这样去看问题的时候，反而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奇迹，他可能更舒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
所以说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神父兴当中啊，因为好多人做医治啊，他就是说。为别人祈祷了，别人没好，你没有信德，或者说你肯定有更多的罪，你要反省。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判断，它带给求得者更大的一个压力。其实很多人都给我反映，他有一个姊妹分享，他说我跟着人家，哎，当然挺好，说每天早晨做早祷啊，就是祈祷啊，但是说他们也做医治，一说你要反省你有什么罪。说你现在的问题肯定是罪带来的，说他想不到你也有罪，你就好好反省，每天要认罪悔改。我说你看，他就带给他的不是罪了，是吗？是一种压力。他反省了，反省不到，肯定有更深的。哎呀，这深的是什么呀？你给他祈祷，看看这罪在哪儿呢？这个就带给他无形的一种负担。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信的人不一定有奇迹。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就一直在强调，奇迹的目的是为真理作证的。为一个有真正有信德的人不一定需要奇迹，是不是？所以说刚才神伟讲的说信的人必就是那个有信德的人就会有奇迹，但是没有信德肯定没有奇迹，但是有信德不一定就带来奇迹。在教理上说的也很清楚，就是即使有权威的信德，天主也不一定医治人，因为医治的主权是在天主那里，是吧？天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奇妙的计划，我们不能说 判断别人，哎呀，你没有好，就是你有罪，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肯定有更深的罪，或者你们昨天犯的罪，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当然说罪呢，我们也当然也需要认罪悔改，是吧？但是这个呢，圣神会光照，不是我们去判断别人。
对，
这个一定要小心。
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哈，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些人也讥笑他，就跟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哈，你救你自己吧！啊，你救了别人，你看你救你自己吧，你医治了别人，你也医治你自己吧。”你显了那么多奇迹哈，你也显个奇迹吧。但是耶稣得默默的，就是。
对对，我也想说，奇迹呢，往往是为真理作证的。哎，有时候天主不一定显奇迹，就是来拯救这个人。你要是这个信仰确实一个奥秘，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奥秘。我就想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你看说在开始的宗徒大事录上，他们刀杀了雅各伯，所以就是第一个致命的是雅各伯宗徒，是吧？他们用刀把他杀了。哎，他们一看把他杀了，挺好，又把伯多禄逮起来了，是吧？伯多禄让我，把伯多禄又逮起来了。但是你看，在这个期间呢，天主有天使显现把他救了。你说在这两位宗徒身上吧，就是说，你看那个就被杀死了，这个就经历了奇迹被拯救了。这有天主他的奇妙计划，是不是？说那个为什么没有显奇迹在他身上？因为他的使命完成了。所以说，不要去过多的去判断这些。
对。
所以谈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其实它背后的背景是天主，天主是奥秘的，所以这个痛苦为我们来讲，它其实也是个奥秘。就是你必须要明白，就是既然是奥秘，你搞不通，对不对？你就放在天主手中就行了。你放在天主手中，你信赖他，在这痛苦里面，你百般的信赖他，就是借着这种信赖，天主拯救了你，天主怎么样，在你的痛苦里面显示了他的能力，甚至借着你的痛苦救了别人。所以说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痛苦本身看成是绝对的坏事，因为那个掌握痛苦的是天主。所以如果那个爱你的天主他是那样的爱你，那你还管你的病好不好干什么？那不是你的终极，对不对？你这一次闹了一个挫折，生了一个疾病，不意味着你这一辈子都生病啊，对不对？你就是一辈子生病，那不意味着你死了之后，对不对？是地狱啊，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借那个疾病，那你获得的正是天堂上的那份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你就不要衡量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痛苦，是不是顺利，不要从这个角度衡量你和天主的关系。你和天主的关系就是坚持在你对他的爱和信赖上，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需要认识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就宣扬这种奇迹，你看有一个昨天一个姊妹分享，哎呀，人家那奇迹大的不行，人家讲的那个奇迹都太玄乎了，他光看着奇迹，他不看他讲的道理，这个是很危险的。
嗯，
所以有些人他是有奇迹的，是有奇迹，但他讲的道理是很歪曲的，那你光看这个就走偏了，是不是？所以说奇迹与感受呢，它只是信仰，就是如果只是追求奇迹和感受的话，那是肤浅的信仰。
对，
它不能让人更深的去经验天主，是吧？
嗯嗯，
就是真正的一份爱，所以天主一份关系，无论我经历什么，我相信天主爱我。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能建立在奇迹与感受上，因为这个呢，奇迹与感受有的时候奇迹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归顺天主，是吧？而是看人的心态。你看咱们说吧，圣经里面耶稣复活拉撒路那奇迹就够大了，是吧？他死了四天了他都复活了，但是复活起来了拉撒路了，有一部分人认识了耶稣，但是让更多的人怎么样生气，哎呀，他竟然把他复活了，把他杀死，要不这人都跟他跑了，不但把他杀死，把拉撒路也杀死。其实你看在这个大的奇迹面前，人有悔改呗，有的人悔改了，但是更多的人没有悔改，反而决定他们是杀死耶稣。所以说这个不是信仰的核心。
对，其实说到感受呢，就是感受也是心理层次的一个显示哈，你也很容易魔鬼钻空呀介入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特别在乎感受，其实感受它就像沈老师说的，它还是很肤浅的，还是很初级的。如果我们就过分的把这个目标呀，把我们的眼睛眼球啊盯在这上面，就很容易受到一些影响。
对。
或者上当，
对
之类的。
所以就是你，就是你的感受，你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一定要相信天主爱你，这个很关键，而不是说我感受好，我显奇迹了，我心情一下子愉悦了，我获得释放了，啊，你看天主多么爱我，啊，那天其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耶稣的感受并不好，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所以是种被抛弃的经验。你能说那个天父不爱耶稣吗？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其实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被抛弃的、被弃舍的那份经验，那就是天父对耶稣基督最大的爱，那也是天父对人类最大的爱的显示。所以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奥秘，啊，这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他的失败怎么样带来了胜利？他的软弱就是能力，对不对？他的死亡就是生命，他是。所以说呢，你去看这个耶稣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的感受不好，在十字架上也没有给他显奇迹，但是十字架本身其实就是最大的奇迹。我说他是最大的奇迹，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天主的爱在里面在行动，是天主在借着这个十字架的痛苦，他在拯救世界。所以奇迹的本质是天主在行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失败带来的是那样那么大的胜利。啊，一粒麦子不落地死去，仍然是一粒，它死去之后结出很多子粒来，所以是一个丰收。它痛苦本身是带来的一份丰收。啊，所以我们自己的是不是被医治了？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感受？不要把这个看成是生命的重点啊！你如果心甘情愿的，你愿意为爱天主去受苦，你愿意为拯救人类怎么样去受苦，那你才厉害，对不对？那才是圣人们的作风，啊！
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这样讲，是吧？就是你的病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有罪啊，或者你家族的罪啊，和祖先的罪啊。其实，在旧约里面是有这种观念。啊，因为人们认为你的不幸都跟你的罪有关系。
嗯，
但是我们反过来去看啊，就是去想，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约伯记，是吧？约伯传，很多有痛苦的人都喜欢读约伯传。
对。
那么其实约伯传呢，它有一个更深的反省，在旧约那种大思想方面，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反省痛苦的。那么我们看在约伯传主要讲什么？义人受苦。当然说你犯罪了是会有苦，那为什么义人受苦啊？说约伯传他给我们讲这个是因为什么？说是因为撒旦嫉妒他的福分，说是攻击他，说伤害他。说在今天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义人受苦，你不能说这个人受苦了就是有罪啊。这比如这新约里面不是这样讲，旧约里面的约伯传也给我们一个反省，说不要把什么事都绝对化。
对，
在新约里面其实更重要，在若望福音第九章里面，一个瞎子有人问了，是他犯了罪了，他的父母啊，耶稣说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天主在他身上受到光荣，说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认为就是扶手本身医治了人，啊，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在这个做医治的时候常常是扶手。所以他就说你看，哎，那扶手那么灵，一扶手就好了。所以他就好像他把这种被治愈的那个原因归在了这个扶手这个行动上，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偏差。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扶手呢仅仅是一个礼节，对，借着这个礼节呢，就是天主怎么样？他在行动，啊，不是这个扶手本身，这个礼节本身把他治愈了，而是天主把他治愈了，啊，所以你不要说他的扶手太灵了，而是怎么样？他扶手的时候，天主太灵了，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啊，不要太把那个礼节怎么样绝对化。
你们把礼节绝对化了，也带给人很多误会，让人反感。
嗯，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这儿呢，这神祈祷是怎么回事？瞎胡闹。”说老太太有一次在大街里走着走着，过来一个人说：“我给你扶手吧，扶手你的病就好了。”说老太太，你是谁？你给我扶手吧。所以你看，他就把这个绝对化了，说：“我给你扶手吧，扶手可灵了，一扶手你就好了。”
嗯，
我老太太气的就不行。还有一个，有个弟兄们挺热情，去学习班来了。啊，他跟别人讲，其实别人都不接受这神，或者不了解。他讲着讲着，他我给你扶手吧，可厉害了，一扶手你就好了。说去，给我滚一边去啊！你给我扶手，你是谁呀？你这个没有必要，是吧？
嗯。
另外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们做一致祈祷，然后有个老太太呢，一祈祷还没等扶手呢，他就在圣神内休息了。你圣神内休息了，你说他还给他扶手啊，就不用扶手了，是不是？
嗯。
结果祈祷完了是吧？然后结束了，这老太太说：“我今天很生气。”我说：“你生什么气？给别人扶手了，没给我扶手。”我说：“你都圣神内休息了，你。”他说：“我没顾得祈祷，我就想着为什么不给我扶手。”你看，这个都是一种误解，
嗯，
是吧？
所以他以为觉得没有给我扶手，我就没有获得医治
啊。对，其实一开始圣神就让他圣神一休息了，给他一个很深的医治。咱有这经验，他就说我今天不高兴，没给我扶手
啊。还有一次怎么样？我出去去服务，我出去服务的时候，那个神父他是邀请我的，就是讲这个圣神这方面的课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晚上我要做医治的时候啊，这个神父怎么样？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不能让这个教友们也给教友们扶手。
嗯，
我一听那个他那么保守，对不对？我甚至我也不扶手。
嗯，
哈，我就坐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台子上面啊，我就把那双手一伸，我就在那里祈祷，就跟他们祈祷，就是集体意志，没有人下去为别人扶手。那下面的人很多人，很多人都被释放了，都被医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是说是扶手带来的医治，是圣神。所以我们在做医治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扶手。啊，但是我想着就是这个神父他有一点太保守，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他不是所有的扶手都是圣职人员去扶手。我们去看《宗徒大事录》的时候，你看这个保禄怎么样？他的规划是谁给他扶手的？是阿拿尼亚。阿拿尼亚是个什么样的人啊？那圣经里面没有说他是神职人员，没有这样讲。他可能就是个平信徒，啊，他得到那个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有很多的教师，有很多的先知，这些教师们怎么样？他们都给保罗、给巴拿拿伯怎么扶手，然后就派他们就出去去传教了。所以他们是教师，是先知，也不是这个神职界的这个，也不是神职人员。所以说呢，不要把这个扶手认为就是神职人员的专利，不要这样认为。啊，如果这个扶手它不是神，不是圣事性的，那是可以开放的。其实普通教友他可以去扶手的，因为这样扶手，每个人身上都有圣事，对不对？他这样去扶手的时候，是借着这种礼节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圣神要来，圣神要把恩典赐给人。我这样为你扶手的时候，只不过是我对你的一份祝福。对不对？所以因为它不是圣事性的，所以你就没有必要那样去要求教友不要去扶手。但是在圣事中，你教友就不能扶手了。比如说我们成圣体了，对不对？
对，
你教友扶手是他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不是圣事性的？如果是祝圣神父的时候，你看可能是这个主教上去扶手，神职人员可能去为他扶手。我们不会邀请教友上来为他扶手，对不对？ 因为它是圣事性的，而圣事性的扶手，那可能是保留于我们神职的这个传统里面，圣职之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就是愿意去找某一个人做医治哈，这个是有的，可能说明他就是单单相信这个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人他的确有这样的恩赐啊。关于这两者之间哈，怎么样来平衡的去看待？
嗯，就是我们首先不要迷信人，知道这个医治是来自天主圣善本身的，不是来自人的。我们仅仅我们为你做医治，仅仅是一个代祷者，就是我们为你祈祷，天主圣神把你医治了。只不过我们扮演的是代祷者的角色，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为别人医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可能我们经历的事比较丰富，啊！所以我们一遇你的来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知道从哪里插手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这个都不是关键，啊，不是关键，因为关键是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代祷者，把他的创伤交给天主圣神，天主圣神在医治他，所以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不要迷信人啊。那么我感觉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为别人做这种医治服务，只不过呢，就是你的生命越成熟，可能你给别人带来的建树越大，你的生命要是不成熟的时候呢，可能你给别人做医治的时候，甚至你自己都受了影响，你自己都不会处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要学习这个心灵医治这一方面的知识，你经过这样的理性的培育之后，你可能就更有资格为别人做医治了。所以我们是这样看问题。
在这点上，主要我们要去看医治的是天主，不是某一个人。
嗯，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就是呀，就他能医治我，这个是人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说也不一定说他经验丰富，他恩赐大就能医治你，而是天主使用某一个人的时候，是吧？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神父就分享过一个见证，这个神父呢，他是很有毕竟的经验啊，他在世界各地都是带主教、带神父做毕竟的，就是还。也算灵修上面的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有痛苦，他自己走不出来，他就找这个什么，想办法找有经验的，是吧？找恩赐大的，结果找来找去不行。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说，神父啊，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可能说能帮助你。说什么人啊？说是个普通教友，是一个家庭主妇。
嗯，农村的家庭。
这神父一听这我到世界各地的这些领袖的这些这个领袖的这特别有经验的人没帮助我，一个家庭主妇他能帮助我，他就不相信，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但是呢，他找谁也不管用。后来他就说不行了，去看看，人家说他行，去看看吧。但是他从心里还是不太乐意。结果去了之后更失望，又一个家庭主妇，又没什么文化。后来这神父说，既然来了，那就跟人谈谈吧，是吧？结果说，谈了三句话，把他问题解决了。然后神父就反省，为什么这些灵修大师没有解决问的问题，叫一个家庭主妇给解决了？天主在这事儿上操练谦卑，说天主使用谁，谁就行。所以有时候这也值得我们去反省。
这就像旧约里边提的纳阿曼哈，就是你看，在我国家有那么多清澈的河水，我不能洗洗啊，为什么非得到约旦河那去？
对，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不管是谁祈祷，他的核心是天主在医治。
嗯，
不要把那个人啊偶像化或者崇拜个人去，这个就走偏了，甚至有时候因为崇拜个人，让这个人都忘记自己是谁了，那就更麻烦了。
嗯。
然后前两天我就听他们说，有一个教友给我分享了，他说呀，我们每天有一个教友吧，就夫妻两个人每天在群里带祈祷，讲的道理他说还是挺好，干后边越听越有问题。后来他说我已经退出来了，他说好在教友，因为他这边吧神父也少，也没人管，他说都听得都迷了，他关键讲有个有这都是天主教的这传道员，这走偏了。他我知道是说谁的啊，他说这个女的讲什么，他说我们拥有破除天上法庭的权利，
哎呦，
就是如果你犯了罪了，我们给你做一个破除祈祷，破除天上的审判，你就能直升天堂。
啊，那不是跟天主相比呀、
啊？啊，他就我说他讲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他有能力破除天上的审判，那他成什么了？但是很多教友说呀，你看人家厉害啊，人家真厉害，你看，这就把个人偶像化了。
对，
但是他自己就把自己偶像化了。
嗯。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嗯，
哎，这个很麻烦的哈。其实呢，耶稣把这种审判的这种权利怎么样？有时候给神职人员，就是你们赦免的我也赦免，你们保留的我也保留。天主把这种权利是给了圣统制，对不对？那圣统制的这些主教神父们也从来没有那自大的说，我们把天上的法庭的那个秩序，我们都能够给你怎么都给你破除，我们也不那样去讲。你们知道我们是谁，是不是？因为那个最终审判人的是天主，不是人。所以那样自夸自己有这份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自己为自己做医治呀？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这个医治的意识，就是我们总是想着呀，我有问题了，我找谁祈祷啊，是吧？从来没有想着说我自己也为我祈祷。其实自己为自己祈祷是非常方便的。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可能说问题比较多，哎，需要什么就是团体医治，但团体医治力量大，是吧？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如果常常有意识的为自己做医治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打个比方说吧，说我们家里都做过大扫除，是吧？院子里好多年不进人了，然后他需要大扫除，这一伙人来干。但是大扫除之完之后呢，角角落落可能还有，那你自己过来，你就有一点，你把它收拾一下，或者落了树叶，你把它扫一下。每天打扫，他是常常保持干净。你说给你大扫除了，你不管了，然后他时间长了怎么了，又得大扫除。所以说呢，就是自己为自己做医治是最方便的，尤其是什么，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创伤的时候，及时的就是做一个祈祷是非常有帮助的。打个比方说，我们人嘛，其实人都是罪人，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很容易跌倒。有的时候我们励志，哎呀，我刚做了祈祷，我刚学习了，我的生命特别好，是吧？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一不注意就跌倒了，这个太多了。但是说，好比方说吧，哎，你有一天你突然跟别人打了一架嘞，这伤害留下了，当然这也是罪恶，是吧？可是这个时候打比方说，你找别人做祈祷，哎，不方便。然后你说办神父嘛，没神父，这怎么办？我自己马上为自己做一个祈祷，天主，求你宽恕我，我又犯罪了，我又跌倒了，是吧？我求你宽恕我，然后呢，求你帮助我，医治我，然后也让我能宽恕别人，让我们能和好。你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医治之后，一下子就能办，就获得了医治，获得医治有机会了再办神功，因为你办神功不一定说你想办就办，或者有机会了，我们找别人做医治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尤其是我们要作为一个祈祷人，常常为自己祈祷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吧，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问题了，我走着走着路，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一个伤害，是吧？我小时候受伤害了，我把它交给你，求你医治我也可以，非常好。
嗯，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说有一次啊，就是我跟几个神父在一起，他们就说，你看神父，他说你在什么什么地方应当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好了。哎，我听了神父的建议之后，我非常接纳，我非常赞同那个神父给我的这份建议。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不高兴，我就开始给自己命名，这个不高兴是什么啊？是什么东西让我不高兴啊？我的期待，我的渴望究竟是什么？然后我透过这个命名之后啊，我发现怎么样，这个不高兴原来是什么，我自己在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本身可能就说明我自我的 自我价值感怎么样有一点低，所以我就很清楚这个，然后我就求耶稣怎么样，就是提升我的自我价值感，帮助我接受人生的限度，自己的限度和这个生命的不完美，我就求这样的恩宠。然后我就念几分钟的舍音，三分钟之后我的生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哎呀，那种喜乐那份自由就一下子就来了。所以说你为自己做医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你让这个带导者他为你做医治的时候，他可能你很多生命里面的问题他看不到，对不对？你自己非常清楚，甚至有时候是你自己的隐私你不愿意说给带导者，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自己去为自己做医治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你让带导者为你做医治的时候那个隐私你不说，你不说的话那个带导者说看到什么图像了，看到什么图像了，他最终他不知道你的生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会知道，他只是按照那个图像的提示一步一步的为你做祈祷，但是他做的是欢天欢地，怎么样，你反正是接着祈祷你被释放了，你被医治了，但是你自己心里可能比较清楚非常明白啊，就是说所以你作为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生命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就那些细节你自己可能非常清楚，那个情况之下你就是为自己做医治非常方便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创伤你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大，他把你卡住了，你自己越不过去，你怎么祈祷你发现你自己还是那么软弱，还是没有力量，你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去让他们这个带导者组成了团体为你做医治，然后你获得一个很好的释放，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医治比较方便，有的时候是什么，你自己解决不了你自己的问题了，就是医不自治了，那个时候你就去找别人，让别人去帮助你为你做祈祷，他就比较好。
对，其实他是这个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不一样的。假如我去找团体去为我做医治的时候，我能够体验到兄弟姐妹哈，然后同心合意的祈祷，真的能够带给我生命很大的一份医治和释放。当然有的时候呢可能我过分的依赖他人了，然后天主呢也借着这样的经验呢来帮助我认识到，其实我自己完全可以哈，就是为自己来祈祷，借此呢跟天主建立一份很深的关系。
对对对，
也增长我对天主的信赖。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讲神医治，其实教会的医治有很多方式，你看圣事性的治疗是吧，你看灵性陪伴，
对
然后依仗就神操，它都是
对
都可以帮助人医治，所以说它其实都是个人式的。
对，
这个都挺好的。
对，
还有一点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呢，就是不是说神丰富啊那灵性生命就好，因为现在很多人羡慕说哎呀他的灵性他的神特别丰富，他的启迪特别大，但是忽略了他讲的道理，
崇拜有神的人。
对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神丰富不一定代表着他的生命就好，说如果说他神丰富他生命不好的话，他可能把别人带得更歪曲。你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你说三松是吧，那很明显的他的神是非常大的，但是他的毛病也特别多，你看他好色是吧，然后他好多问题
不守规矩
啊，我们对他比较熟悉，但是你看当然他也承受了很多痛苦，一个天主的人他被别人俘虏了，为人家当奴隶把他眼挖掉，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他那个生命的自己的生命带来的一些问题。说今天呢我们还是当然说这讲到这个也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去崇拜个人，不是说他的神丰富了他的奇迹显了很多奇迹就证明他的恩赐就生命就非常好，也不要去崇拜他，这个是需要小心的。
嗯，
其实所以就是有些这个神比较丰富的人他可能会犯很大的罪，但是他的医治能力可能还是非常强。
嗯，
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天主是一个比较忠信的天主，就是他赐给了你这种神之后呢他就不再收回， 就是这个神本身它的领受是圣喜圣事的恩典，我们在前面都讲过啊，这就是你领喜之后呢，天主就赐给你这样的神，这样的恩典啊，那个并不意味着你和天主的关系好，就是后来呢，就是说你犯了罪之后呢，你和天主的关系遭到了破坏，那个时候并不因为这个天主会把你的神给你收走，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就是说神的丰富不等于灵性生命的美好，它不能画等号啊。灵性生命是不是美好，你是不是和天主接近，那要从爱去衡量，你是不是更爱啊，你是不是有爱的能力，是不是愿意去爱，去受苦，去为天主，甚至去殉道，你是不是有这个啊，而不是用你的神多么丰富去衡量。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福音经里面记载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说啊，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以你的名字驱逐魔鬼，治愈病人，耶稣怎么说，你们可恶的人离开我，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就是那些拥有很丰富的神，但是他怎么样，没有善用，他没有生活在爱内，他在妄用神。所以就是这个神，就是给曾经给别人带来过很多的建树，但是如果他没有生活爱的话，他就惋惜了。所以说呢，这个神丰富不等于说你的灵性生命就是好的。
好，谢谢神父，谢谢神老师。兄弟姐妹哈，我们只是拿出了部分的问题来给大家澄清，可能有的人呢还有一些哈，就是不太清楚的部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抽时间给大家有一些澄清和回馈。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